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7回。那名矮子也识趣儿的，立刻一张口，喷出了一口绿色飞刀出来，在身前的是盘旋不定，同时脸上现出了一丝阴笑。这飞刀光芒刺目耀眼，闪动着惊人的灵光，看起来实在是非同小可的样子。韩立双目一眯，瞳孔中蓝芒一闪，就将此飞刀呢看了个里外透彻。这所谓的绿波刃，体内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灵力凝聚其中，一种灵力较弱，一种强大异常，果然此宝被动了手脚。许姓女子在如此多人注视之下，虽然说心中忐忑不安，也只能袍袖一抖，一道白光飞出，一个盘旋之后，化为了一口晶莹飞剑，浮现在了头顶之上。正是她修炼的本命法宝冰晶剑。说起来呀，此女也同样的大感无奈的。其实就算绿波刃被做了手脚，但只要给她一段时间，将新的万年玄玉全都融入到飞剑当中，冰晶剑威力大增之下，也不是没有希望将此刃冰封住的。现在虽然放出了飞剑，许姓女子却不敢冒失的马上斩向那口绿色飞刀，而是迟疑的望了韩立一眼。韩立呢，在冰晶剑和那口绿色飞刀上各看一眼，忽然单手冲飞剑虚空一抓。许姓女子只觉得本命法宝一下子巨颤呐，发出嗖的一声，竟一下子脱离其控制，被韩立抓到了手中。韩立一手抓着剑柄，另一只手指在剑身上一弹，发出了凤鸣一般的长吟呐，声音悦耳动听，天籁之音一般。三角眼老者看着这一幕，先是一愣，随即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冷笑。虽然说修为到了他们这种地步，的确可以施展功法秘术来加强自身法宝威力，但凭空增加他人的本命法宝的威力，却绝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毕竟啊，无论灵力还是功法冲突，都极难克服的融为一体。就是他这次给其徒弟本命法宝加持了如此强大的威能，也是不久前无意中得到的一道玄奥至极的灵符，花费了半个月苦功祭炼才能做到这种地步的。眼前韩立只是一名初期修士，他也绝不相信对方转瞬之间就能给这飞剑加持什么，况且要冰封住绿波刃，也只能是同样的冰寒属性威能才可以，这受到的限制就大了呀。老者将这一切思量的透彻至极，这才丝毫不怕韩立也同样的动手脚的。好剑呐！韩立却似乎看穿了老者内心所想的一切，嘴角牵动了一下，随即握着剑柄的手掌突然银色火焰爆发而出，瞬间将整口飞剑包裹其中，然后一闪即逝的没入剑中，不见了踪影。原本晶莹剔透的飞剑外，刹那之间融变成了银白之色，表面上呢更是浮现出了一只展翅高飞的火鸟图案，栩栩如生，如同原本就铭印在其上一般。正是韩立用噬灵天火强行灌注到了冰晶剑上，呈现出来的异象啊，这也是噬灵天火具有吞噬诸多灵力的不可思议的神通，本身呢又是太阴真火和太阳精火融合而成，可以随意的转化成至寒至热的属性，才能如此轻易的融入飞剑当中无事的。见到此景，老者三角眼一下子睁大了几分，瞳孔呢微微一缩，其余之人也都大吃一惊。韩立手掌一动，飞剑就嗖的一声被抛掷了回去。许姓女子惊喜的急忙剑诀一掐，顿时啊恢复了对飞剑的操纵，然后口中念念有词， 玉指十指连弹，一道道法诀一闪之后没入到飞剑上，同时呢将全身的法力也灌注到了剑身之中。顿时飞剑发出了阵阵的嗡嗡之声，猛然一颤之下，表面浮现出了一层银色火焰出来，然后一卷之下，刹那之间就化为了一只丈许大的银色火鸟了。整座殿堂的空气在火鸟出现的一瞬间，温度骤然之间急剧降下呀，甚至附近地面上浮现出了一层层的雪白的寒霜，晶莹闪动。在许姓女子的一声娇叱当中，火鸟双翅狂扇几下，一头扎向了不远处的绿色飞刀。见冰晶剑明显的被韩立同样动了手脚，威力大增的样子，矮子的脸上现出了几分惊慌啊。但事到如今，只能一咬牙，同样的一掐诀呀，催动了自己的本命法宝，绿色飞刀一晃，在光芒大放之下，也一滚的化为了一条头生独角的绿色蛟龙，凶神恶煞的迎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啊，绿蛟和火鸟撞击到了一起，绿芒银焰，这一交织，火鸟大口一张，一口就将绿蛟身躯咬下了小半，直接吞噬的无影无踪。矮子口中一声大叫，喷出了一团鲜血出来，一脸惊恐的尚未另行施法。火鸟砰的一声轻响过后，化为了一团银棕棕的冰雾，将残缺不全的绿蛟全部照进了其中。银芒大放之间，刺啦之声大响啊，一块十余丈高的巨大的冰块浮现在了高空当中。被冰封其中的绿蛟一声哀鸣，身躯溃散消失起来，现出了一口光芒暗淡的飞刀。在飞刀刚一现身的同时，一道仙芒从这冰雾中悄然无声地射出，一闪即逝地没入到飞刀中，就此消失不见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明明距离自己的本命法宝足有二十余丈距离的矮子，在飞刀被冰封的同时，竟砰的一声仿佛僵尸一般的倒在了地上，直接昏迷了过去。噬灵天火那是何等逆天的神通啊，就算当年的炼虚修士不防之下遭遇到，仍然吃了一个小亏，何况区区一名元婴修士的法宝，即使被加持了一些威能，自然根本是不堪一击的。许姓女子见到这一幕，惊喜交加，急忙玉手冲前一招，顿时银色冰雾一凝，刹那之间又还原成了银色飞剑，并马上飞射而回了。不过在途中，一团银色火焰从剑身上剥离而出，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去。片刻之后，此火焰就没入到韩立身体中不见了。与此同时啊，一旁的黄包也从面色大变中回过神来，当即惊怒的身形一晃，下一刻人就出现在了自己徒弟身旁。目光一扫之下，发现地上的矮子的身上啊，竟浮现出了一层诡异的乳白霜，并且面色铁青，犹如即将被冻毙一般呐。心寒入体，黄包一见此景，当即失声叫了起来，满脸的惊骇。但他毕竟是化神修士，不加思索之下，对准空中的巨冰啊，猛然咆袖一扬，一道红光激射而出，围着空中的冰块轰的一声，一团火云爆裂开来，一下子将冰块淹没其下，殿堂中的温度就狂升了起来，巨冰瞬间消融冰解，转眼之间那口绿色飞刀就恢复了自由，立刻一闪飞射而回，没入到了地上矮子的身体当中。韩立目睹此景，脸上却丝毫感觉都没有。为了掩饰噬灵天火的真正神通，在削减了飞刀加持的威能后，冰封他的冰块用的是冰晶剑本身的寒力，否则的话呢，以此天火的神通所化的极寒，哪会如此轻易的被化解的。不过寒力也显露了一些厉害，好让对方知难而退。 他先前驱使一缕噬灵天火的极寒之力渗入飞刀当中，通过心神联系直接侵入到了矮子的身体当中。说起来，这心寒入体的神通也是寒力不久前通过噬灵天火才刚能施展的诡异的神功。他也曾经查过相关的资料，此种神通似乎来头不小，似乎只有灵界数种传说中的极寒之力才有可能做到的，而如此做的效果的确不小。韩立在三角老者的心目中也一下子变得神秘莫测了起来。老者飞快地从身上掏出了一颗火红的药丸，塞进了矮子的口中，见其脸上的青色渐渐地消退，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冲韩立望了过去，脸色有些阴晴不定的样子。
韩兄神通惊人，韩某自愧不如，小徒的求亲之事就此作罢了，在下告辞了。
黄包思量了好一会儿，终于呢还是冲韩立一拱手，勉强一笑的说道，接着他一把将矮子抱起，就此离开了殿堂。韩立淡淡的一回礼，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目睹老者身形从殿门外一闪消失之后，神色却一下子阴沉了下来。还没有等许姓女子上来想要道谢，口中先冷冷地问了一句，这个人可有什么来历啊？许姓女子一愣，尚未明白韩立话里的意思，一旁的闭眼大汉倒马上领悟了过来，急忙接口回答，
哦，韩前辈请您放心，黄包师徒啊都是出自一个叫流沙谷的小宗门，并非来自什么上古大宗，他就是流沙谷修为最高的长老了。
这样啊，看来倒不必我再费心什么了。许道友在本队任务期间外出手帮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这等麻烦的事情，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忽然冲那女修士说道，
晚辈明白，这次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下次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了。
许姓女修心中一沉呢，但是仍然恭敬异常的感谢道。韩立淡淡的点了点头，人就大步的向门外走去，就离开了此间殿堂。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银燕到底是何种极寒之力，竟能施展心寒入体的神通？但传说中的几种寒燕似乎都不是这个模样啊。哎，许道友，似乎韩前辈对你是颇为的照顾，你们应该是有些渊源吧，可知道那是何种寒焰呀？
闭眼大汉等韩立远去之后苦笑了一声，冲着许仙子问道，
哦，韩前辈的确和我的祖上有一些关系，但这种寒焰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当日他一下子吞噬掉合体后的蛮兽人，能有如此神通也并非太稀奇的，不过韩前辈似乎并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底细，我看呢，你还是少问这样的问题好，否则……
许姓女子轻叹了一口气，最后提点道。闭眼大汉闻言面色微变，随即连连点头称是。而这个时候呢，韩立早已化为了一道青虹，直奔天渊城访视而去。按照他得到的消息，拍卖会应该在中午举行，此刻前去呢正是时候。韩立飞到访视的时候正是接近中午时分，稍等了片刻，就用秘术变换成了一名裘须大汉，去了那座太玄殿。门口处已经陆续的有人交付灵石，领取一块遮光佩，走入殿中。这些人无一不是化神以上的修士，韩立甚至亲眼看到两三名炼虚修士也进入到了其中啊。他略一思量，
就同样走上前去，扔给守卫一个装满零食的普通提袋。守卫神识在皮袋中一扫之后，点了点头，给了一块玉佩，让开了入口，同时口中淡淡的说了一声：“进入里面，向左走。”韩立闻言一愣，略有一些犹豫的走了进去。刚一进入通道之后，他就发现呀，上次前来还笔直的一条通道，竟一下子变得扭曲异常，并从中间呢分叉出了两条小路出来，分别通向幽黑的两侧，仿佛上次进入的太玄殿和此地根本不是同一处所在。看来此殿之内的禁制已经被变换过了一番，不过守卫已经提点过了，韩立自然没有多加迟疑，直接走向了左边的小路。片刻之后，身形渐渐没入到了黑暗当中，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已经深陷在一个独立的幽黑的石屋当中。屋子只有丈许大小，三面有墙，一面大敞。屋子里边除了一张玉桌、一把竹椅和桌子上的一个红莹莹的青盘之外，就再无他物了。这样的石屋啊，密密麻麻，交错分布在高达百丈的低空当中，竟然是一座座飞天石屋。整间巨厅足有千丈之广，足可宽松的装下近千石屋的样子。这些石屋表面呀，一直若隐若现地闪动着淡青色的符文，每一间相隔颇远，犹如悬挂在低空处的一座座青色的天灯，显得是神秘异常。韩立呢，一坐在石屋下，用俯视的目光看着远处地面上的拍卖台，颇为的啧啧称奇呀。他刚一踏入此间大厅的瞬间，人就瞬间被设在入口处的一个古怪的法阵给传送到了此处。而他已经试过，这些飞天石屋不但可以悬空漂浮，而且同样也可以阻断神识窥视，再加上本身佩戴的遮光佩掩盖身形，足可以保证拍卖人的隐秘了。看来拍卖行的主人深知众修士对怀璧其罪的忌惮之心，对于保证这拍卖人的隐秘，很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韩立背靠椅子，闭目养神了一刻钟之后，又有数百余名修士进入到了巨厅，所有食物似乎都已经入住了七七八八了。韩立再次的睁开双目的时候，轻吐了一口气。凡是能进入此拍卖行的，最起码也是化神以上的修士，且不说小小的拍卖会竟轻易的汇聚了近千化神修士啊，这要是在人界根本是想也不敢妄想的事情。不过这也是因为身处天渊城的缘故，若是三境中的其他人类修真城市，除非是三大主城，否则的话呢，仍然是想也别想的事情。突然几声悠扬的钟鸣之声传来，原本大开的厅门在发出吱呀的一声闷响中缓缓地合上了，原本就显得昏暗的大厅顿时越发的幽暗起来。马上拍卖台上空突然有数颗头颅大小的月光石显现而出，放出了淡淡的柔和白光，让附近一下子变得清晰异常，变得惹眼了起来。所有人目光下意识的一下子朝拍卖台望去，只见十余丈大小的高台上，蓦然之间一座法阵凭空浮现而出，接着白色灵光一闪，一名白袍老者出现在了台上。一见这个人出现，石屋中的众修士就是一阵的骚动啊，有些人更是吃惊的叫出了老者的名字：赤大师。赤大师，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这次拍卖？一阵窃窃私语之声纷纷传出。韩立听到这些骚动之声，心中一动，也好奇地打量了过去。老者只是化神中期的修为，但是满头银发，慈眉善目，双目炯炯有神，一副道骨仙风的模样。听其他人的议论，这位被尊称为大师，那应该在 炼丹或阵法等杂学上有极其惊人的造诣才是。这个时候，白袍老者轻咳一下，用温和的声音开口说道：
看来不用老夫多做介绍了，诸位道友都大半认识赤某吧？啊，其实按照在下的本性，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的，但这次拍卖会有几样东西是在下亲自应邀做的鉴定，并且自己也是大感兴趣，故而啊主动提出主持此届拍卖会的，想来诸位道友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哎，赤老说笑了，你这位炼器宗师亲自主持此拍卖会，我等还求之不得呢。不错不错，赤兄亲自做鉴定的话，想来绝对不会有假，我等啊可更放心了。
老者的话语声刚落，当即啊就从飞屋中传出了讨好的赞同之声。其余的屋子中的修士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也没有谁表示反对，看来这白袍老者在这里呢真的是颇有威名。就在这个时候，白袍老者又继续开口说道：
为了让大家心中有数，赤某可以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件事情，这一次拍卖的三件压箱底的东西呀，可比以往珍贵的多，恐怕是几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大手笔啊。其中呢有蛮荒世界得到的一样极品材料，也有跻身混沌万灵宝的一件通天灵宝，最后一物则是当年名震人妖两族的一任合体期大成前辈遗留的一整套主修功法。
白袍老者说完呐，众修士是鸦雀无声，他们没有想到此届的拍卖会竟是这么的精彩。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8回。《凡人修仙传》第858回。
众修士大惊啊，几乎不相信自己耳中所听的话。这个时候啊，整间大厅一下子寂静无声起来。那蛮荒极品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也还罢了，但是啊那混沌万灵榜上的通天灵宝和合体末期修士的主修功法，那是何等珍惜的东西啊，任何一件流落在外面，恐怕都能惹出一番是血雨腥风啊。所有的人全都怦然心动了起来，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是凝重异常。
赤兄，这次拍卖会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东西，那为什么不事先放出消息来呢？让我等好好的多筹备一些零食，怎么查？这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不成吗？
一间石屋中忽然传出了尖细犹如儿童的诡异的声音。
道友放心，之所以这次拍卖的东西会保密到现在，那是这三样压轴宝物的主人是同一个人，并且他亲自向拍卖行提出的要求，至于其中到底有何原因嘛，老夫也不知道了。拍卖行这也没有办法拒绝，不是？但是老夫可以亲口作保，这些东西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宝物，绝对不会有半点虚假的。当然了，相对这次压轴的宝物，这一次拍卖的确是有一些急促，最后三件宝物的拍卖特允许用其他珍稀物品向本行作价临时抵押的。当然嘛，这价格肯定比市价低一成的， 价格是由我们坊市的三大鉴定师和老夫一同商讨给出的，诸位道友请尽管放心就是了。
白袍老者似乎早就预料到了有人会这么问，微笑的回答。听到老者这种回答，群修微微有些愕然，但是更多的人呢，则是心中大喜，没有人再问类似的问题了。赤姓老者见无人再有异议，当即宣布拍卖会开始，并抬手做了个手势，啪的一声之后，当即呢，从台下飞上来了十余道颜色各异的动光，光芒一脸之后，在老者身后现出了十名貌美如花的工装女修，那每一名啊，都有结丹以上的修为，亭亭玉立，手中各自捧着一个大小不一的锦盒。
按照以前的惯例啊，先从各种成品丹药宝物开始，接下来是各种珍稀材料功法秘本，最后则是压箱底儿的拍卖品。本次拍卖的第一件物品是可催进化神修士修为精进的幻心丹三瓶儿。诸位，起拍价格是临时3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
白袍老者朗声说道，然后向后一挥手，顿时一名工装女修婀娜地走到了老者身前，玉手轻抬之下，面朝众修将盒盖就打开了，露出了三个数寸高的青色的玉瓶。白袍老者则冲锦盒一招手，一只青玉瓶飞射而出，被抓到了手中。老者熟练至极地将瓶盖打开，微一倾斜之下，倒出了一颗洁白晶莹的丹丸出来，一股浓浓的药味立刻四散开来。白袍老者当即用两根手指夹起了丹药，面向群修轻轻一晃，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晶莹丹药的表面竟然马上泛出了青红两色的光霞，光芒夺目，犹如硕大的珍珠一般。同时啊，空气中弥漫的药香也是越发的浓郁过人呐，远胜从前数倍。
老夫已经将幻心丹的特征给大家演示了一遍，诸位道友想来不会再有怀疑了吧？好吧，下边咱们竞价开始。
35万，
40万，
35万。
拍卖台上空突然现出一大一小两个紫色光晕，在光晕滴溜溜转动当中，各自显示着出价的灵石数目和出价修士所在的飞天物编号。竞拍刚一开始，这数字就立刻狂涨而上，看来呀，这对化神修士大有用处的丹药是抢手异常啊。这也难怪，虽然那压轴的东西人人动心，但是大部分修士啊，自持根本无望得到，那还不如趁这些身家雄厚之人的目光转向最后的拍卖品的时候，老老实实的您拍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省得这次拍卖会白来一趟。韩立自持自己回去之后啊，可以马上炼制那制青丹，自然不会参与这种竞争，只是静静地看着三瓶丹药以60万元的价格被一名修士给买走了。他此刻心中和许多人一样，在静静地思量着拍卖会的三样压轴的宝物。说实话吧，韩立对蛮荒材料以及所谓的什么通天灵宝虽然说感兴趣，但是也只是有些好奇而已，并没有真想参加他们的竞拍。但那合体后期修士的主修功法秘籍却让他大为的动心了。行力的剑诀已经修炼到了极致，没有方法再前进一步了，
其他神通虽然威力极大，但是元慈神光修炼大成之后，是随着修为的增长而威力大增的，而噬灵天火的神通则是依靠自身进化而提升威能的，都无促进他修为增加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没有合适的引导的修炼，修士光是服用什么灵丹，结果自然是因为体内灵气过多而爆体。如今的韩立啊，想让这修为更上一层楼，现在呢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像其他普通修士一般，去重新呢找一套高阶来继续修炼，不过中途突然转修陌生的这一番揣摩参悟自然是少不了的，而且一个不小心呢还可能造成和原有的冲突，从而事半功倍。另一种修炼方式就是合体双修，去找魔宗或者是妖族有关炼体的高阶来修炼，因为这魔宗妖族相关一旦修炼到了高层，在加强的同时同样可以促进力的精进。不过这种不但外界罕见，修炼起来也是艰难至极。人族修士虽然说也有人选择这个途径，但是能成的却是寥寥无几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自然是人族的潜力啊。先天上有没有和妖族古魔相比的，将修炼到一定的强横程度，除非天赋过人，否则还有能再次进阶的。但是这个一旦真能修炼到了极高境界，不但实力惊人异常，就是突破瓶颈的几率也是远远超过普通修士的，这让韩立难以取舍起来。说起来他手中呢正好握有这么一套合体双修的，正是和冥王诀前后呼应的托天魔法焚圣真面上的一系列。韩立早已经确认过，这三套的确是相辅相成的，三种呢既可以分开修炼，各自拥有神通，也可以呢当成一整套循序渐进的加以修炼。分开修炼的话，后面没有前面的基础，真正威力施展不出1%-2%，那从头开始修炼则会还原成了一套合体双修的强大。这套虽然是源自真魔界的一套极厉害的魔法，但是先后经过了人族、佛宗、魔道和妖族不知多少高人的删改变动之后，自然呢已经是截然不同。灌注体不再是真魔之气，而换成了是天地元气。韩立虽然说自行研究过，觉得这三套连接一起应该还可以，但是实际上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真的修炼过他手中的这套，因为佛宗的冥王诀和魔道的托天魔法修炼的时候原本就是当作一种独立改动的，而凡圣真片上作为人界妖王的传承所缺少的前边两部分，想来也不会和冥王诀和托天魔法完全一样的，所以这套拼凑之后的修成会在修炼中遇到什么问题，恐怕就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毫无疑问呢，这套凡圣真片绝对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合体双修，修炼成冥王诀的他单凭强横的体力就可力敌元婴修士，真的将后两部分也陆续修成之后，威力之大那就可想而知了。单纯的修炼力合体双修，这两种修炼途径各有其优劣之处，一种前期进展较快，修炼较为容易，而且呢比较可靠，另一种修炼起来啊艰难异常，并且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修成后威力极强，并且在后边修炼当中进阶的几率远超前者。如此一来，韩立也是犹豫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决定，而他一直留意的普通途径修炼的高阶在访视中也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 不是没有出手炼虚期的高阶，而是在拥有了元磁神光和噬灵天火等神通之后，普通的实在是不入他的法眼了。所以啊，现在一听有合体期大成修士遗留的，他才开始动心起来。若是真的非常合适，那不太顺畅的合体双修之路放弃也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这心绪不定思量的时候，拍卖台上的赤性老者已经一口气儿将十名工装女子手中所有的丹药以高出底价数倍的价格全都拍卖一空。每一件丹药被拍下来之后，当场就由手捧锦盒的女修轻飘飘地将丹药呢直接送到了飞天屋当中，然后收取了灵石再返回高台。其中大半都是和那换心丹差不多，对于化神初期修士才有用的丹药。中期的丹药只有两种，至于对后期有用的丹药则是一种未见呢。这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啊，即使灵界灵气浓密的各种灵药充足，但化神以上的丹药所需的材料大半仍是从蛮荒世界才能够得到，人工培育的话不是时间太久就是极难成活的。这样一来呢，越是高阶修士所需的，那么炼制成功的几率就越发的低下。后期丹药即使有炼制成的，哪一名修士不都是自己留下服用，谁舍得拿到台上去拍卖呀？这也就是在天渊城各种炼丹材料丰富异常的情况之下，否则化神初期的丹药也是难以见到的，更别说什么中期丹药了。这些丹药一旦拍完，在老者一挥手之下，那些原本双手空空如也的女子立刻手掌一翻转，从储物桌中又各自取出一只锦盒出来。打开了锦盒啊，里面装的仍是一个个式样不同的玉瓶，仍是丹药的样子，但这些丹药却不是促进修为的灵药，而是解毒疗伤方面的圣药。当下呢，另一轮竞拍就开始了。这批丹药显然呢，没有第一批这么受欢迎，虽然说同样是拍卖一空，但是价格却远比第一批丹药低得多。精进修为的丹药对每一名修炼之人来说都是越多越好，而辅助救助型的灵药只要准备一些备用就可以了，自然不会竞拍的过于激烈。不过这批丹药一拍完呢，当十名女修再次从储物桌中拿出一个个贴着两道禁制符箓的木盒的时候，大厅稍微有些低落的气氛马上又高涨了起来。这些禁制符箓啊，被一一撕下来之后，一个个闪动着各色灵光的成品宝物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既有飞剑、飞刀之类的常见之物，也有印、牌、镜等罕见形态的顶阶古宝啊。白袍老者随后冲其中一个锦盒虚空一抓，顿时啊，一只青铜色的令牌被直接抓到了手中。就见老者呢将令牌往空中一抛，两手一掐诀，一道法诀打在其上。这令牌滴溜溜一转之后，忽然三条虚影从其上一闪射出，竟然化为了三条五六丈长的巨蟒，分青红白三色盘卧在附近空中，狰狞异常。毒蟒令用三条蟒类骨兽的灵魄当作主材而炼制而成的，可驱使精魄现形应敌，三蟒联手之下并不下于三位元婴期的帮手，算是一件难得的异宝，底价灵石2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 白袍老者口中咒语一停，朗朗介绍起了令牌的来历和神通。
200万。
虽然说三名元婴修士帮手在化神修士的眼里边不算什么，但是若是用在关键时候，仍能在争斗中出奇制胜，马上就有感兴趣的修士出价了。
220万。
稍微冷场了一下，另外有人同样看中了此宝，开始争夺了起来。
230万。
一件接一件的宝物被竞拍走了，换了两波之后，又上来了一批，竟然是灵宝级的顶阶存在，价格一下子高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虽然说只是最低阶的灵宝，但连炼虚期的修士也忍不住出价争夺了起来。每多一件灵宝啊，都可以让他们在渡大天劫的时候把握更大一分。说起来，以往拍卖会的压轴宝物也多半就是此等阶的存在而已。不过也有一些炼虚修士一直冷眼旁观，根本没有出价一次，明显呢是冲着最后三样宝物而去。虽然都可以被称为灵宝，但是普通灵宝和能上混沌万灵榜的通天灵宝相比，差别之大是天壤之别的。凡是自持有一拍之力的，自然都不会轻易的放弃的。这一切韩立都没有参与什么，一直在石屋中静静的坐着。但是当轮到各种珍稀材料和秘籍的拍卖之后，他才精神一振，开始留神起来。一件件珍稀材料和一本本秘籍飞快的被拍卖而出。当从白袍老者口中传出了真禅灵血一词的时候，韩立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他原本参加这个拍卖会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此物而来呀。不过当白袍老者喊出了150万灵石的底价之后，韩立的嘴角也不禁抽搐了一下啊。这可是前边已经卖出的珍稀材料中底价最高的价位了。韩立一犹豫，尚没有想还要出多少灵石才能拿下这个灵叶的时候，蓦然之间从一间飞天屋中喊出了一个价格，让他的心不禁一沉。
300万灵石。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大厅一角的偏僻之处传出，其他原本也想出价的修士顿时声音戛然而止，并都吃惊的同时望了过去。可惜飞天屋中都有禁制存在，自然没有办法看到什么。真禅灵血是炼制真禅液的必须的材料，但300万的价格自然超过了大部分人的出价上限。一时之间呢，这大厅当中是鸦雀无声。韩立也是眉头紧皱啊，望着拍卖台上白袍老者手中的那罐灵血，神色阴晴不定起来。300万灵石的价格呀，韩立虽然说拿得出来，但是只为了这么一小点真禅灵血却是极不划算的。就算他有灵草可以大批的换取灵石，但以其小心谨慎的性格，绝对不会在一定时期内出手太多这种数千年前的珍稀灵草，否则的话一旦被有心人发现了，可实在是后患无穷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9回。